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年我们普世教会正值禧年，有些教区、堂区会组织教友去不同的地方朝圣，以得天主的恩典。其实呢，说到2025年这一不平凡的一年，4月21日教宗方济各逝世，5月8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罗伯特·方济各·普雷沃斯特枢机主教当选为教宗，这些都影响着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基督徒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呢，今年也是历史上的第十届世界青年节30周年纪念，在1995年1月10日至15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菲律宾主持了马尼拉世界青年节。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若瑟弟兄。在进入主题分享之前呢，我们邀请若瑟弟兄为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在他生命中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认识和了解。欢迎若瑟弟兄。
谢谢。我是70年代出生于河北的一个老教友家庭。1995年我是耶稣会的望会生，在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攻读英语，同时在耶稣会亚太主席法兹杜鲁瓦嘎的中国办公室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协助他进行对中国在医院、桥梁、道路、掘井和教堂建设方面的援助工作。第一次听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名字，是他1981年5月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遇刺，我当时还是个11岁的小男孩。
哎，若瑟弟兄，关于若望保禄二世的圣召的经历，您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啊，他是波兰人，也是天主教第264位教宗。他在上大学期间主修的是语言学，同时研究戏剧。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以后，关闭了所有的大学，教宗被迫终止学业。他父亲去世以后，教宗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而促使他产生从事神职的圣召。他一边在化工厂工作，一边瞒着纳粹政权，偷偷在母校教授私下开设的神学系攻读神学。从1946年到1963年，他逐步进铎进牧，并于1967年被时任教宗保禄六世擢升为枢机。他是天主教第264任教宗，取名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因为他生活在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兰，而且呢，波兰和中国都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他比其他任何一位教宗都更深。
是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圣召旅程很坎坷，可以说他的这些生活经验也影响到了他后来成为教宗后在管理教会方面的政策。请若瑟弟兄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领导下的教会大体上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当时的教宗对我们位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呢？
是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心怀中国，在上任教宗以后多次向中国的信友和民众发表讲话，次数超过任何一位前任教宗。1979年8月19号，在下宫前，他和信友们一起诵念 三中经的时候说，我们不断为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祈求天主，它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在过去极有限的部分子民接受了基督的殉道，至1949年中国信友超过300万之众。30年后，有关我们这些弟兄的消息简而不详，但我们从未停止期望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在精神上彼此从未中断这个联系。1982年1月6日在致全球主教书中，他呼吁为中国祈祷。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在这30年里经历了困苦和长久的考验，在那严酷的痛苦中，他们为了忠于基督和他的教会而做了见证。这种勇毅的见证可以与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见证相媲美。当我们获悉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如此忠于他们的信仰，以及对博多禄宗座如此的忠诚，为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当我们深切的敬佩之余，更要献出我们对他们深情的支持和热诚祈祷的支持。1993年1月10日他在利玛窦神父的故乡意大利中部小城马切拉塔讲话时表示，我希望有朝一日，越早越好，能够亲自去见这些信友，同他们一起感谢天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宠。
哇，听到若瑟弟兄分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这番话，好感动啊。我们知道，按照教会的传统，全球每一位主教都需要经过教宗的亲自任命，而且每一位主教都和教宗保持着合一与共荣。教宗也常称呼世界各地的主教为弟兄，来凸显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么，相信当时的教宗也特别关心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主教弟兄们，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1980年9月7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致后广州邓一鸣主教的贺函中说，上主派遣宗徒往世界各地教训万民，他一定特别的临在中国教会的子女中间，他们一方面忠于福音，另一方面爱他们的国家，全心为国家利益服务。因此一方面庆贺邓主教进修会50年金庆，另一方面在祈祷中继续为本国教友的子女们代祷，求主赐中国人民繁荣和进步。1990年1月31日在第八届全球主教会议上，他特别提到自己亲切地想念中国的主教弟兄们，因为他们未能出席会议。他称中国的主教们为自己的弟兄，并为他们未能出席会议而心感遗憾。
好的，那说完教廷这一方面，我们也请若瑟弟兄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中国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还有呢，对于教宗的这种关怀的态度和呼吁，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工作遭遇严重挫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79年10月15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文革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 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也就是著名的19号文件。这是邓小平执政时期宗教政策的基本文件。该文件承认宗教在中国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份文件也承认，以武力废除宗教是徒劳的，必须容许宗教的存在。对国家而言，重要的是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民共同努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号文件的出现，也是对文革期间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否定和纠正。中国社会得以拨乱反正，在宪法和政策层面上，公民重新有了信仰宗教的自由和权利，各地教产逐步归还，教堂陆续开放，神职人员得以公开在圣堂内举行圣事，教友们从此不再战战兢兢、偷偷摸摸地念经和望弥撒。20世纪80年代，教会发展如雨后春笋。据香港圣经研究中心统计，到90年代，中国天主教信友人数约为800万至1200万，含地下教会信友。全国各地也一共创办了9所天主教神学院，著名的有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上海佘山修院、沈阳天主教神学院、河北天主教神学院、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以及湖北天主教神哲学院、浙江天主教神哲学院和广东天主教神哲学院。同时，全国多所修女院也重新恢复招生，主要有1984年北京若瑟修女会开始重新招生，武汉修女院于1985年重新招生，佘山修院修女培训部分是1982年创办的。中国教会也注意到教宗敞开了胸怀拥抱中国，从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热爱。中国政府也希望借由梵蒂冈改善关系，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成见，削弱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增加欧美国家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和支持，加强国际贸易关系。
相信大家听完若瑟弟兄上面的话，会对20世纪的普世教会和中国教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和若瑟弟兄回到1995年，一起来体验这一对中国教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青年节。那说到世界青年节，它是全球天主教会青年们的聚会，甚至也有许多来自不同信仰团体的人参与。而每一次的世界青年节，教宗的灵在都会在每一个参与的人的心中激起浮传的热情。但是为我们许多还没有出过国的弟兄姐妹来说，去参加世界青年节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尤其是在当时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么若瑟弟兄，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是如何认识和接触到那一年的世界青年节，并且获得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参与的呢？
1995年马尼拉世界青年节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黎萨公园举行的，前后共持续了6天。青年节的主题是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这次世界青年节是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第10届，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并在亚洲天主教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举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展现了天主教会 在亚洲的影响力。我当时因为是耶稣会的望会生，也同时在耶稣会亚太主席巴德祖罗瓦嘎的办公室工作，所以我被任命为世界青年节的协调员。很荣幸的有机会能够照顾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代表们。就是因为我是中国河北人，更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且通晓中英文，所以他们要我特别照顾来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代表团。天主教代表团也是第一次官方正式派中国的青年来参加的，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辛海梅枢机主教诚挚的邀请，中国政府也欣然同意，所以才有了1995年中国派团参加马尼拉世界青年节这一水到渠成的国际盛事。
若瑟弟兄，您真的是好幸运呀，是天主对您特别的眷顾，能够参加世界青年节。那么请问，当时和您一起参加世界青年节的还有哪些人？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呢？
自1957年历经三次革新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数十年后，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由国务院宗教局官员带队参加的国际性天主教青年代表大会。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可以说是破冰之旅，既展现了中梵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也表现出双方愿意为了人类福祉和世界和平而放弃分歧、求同存异的决心和意志。这次中国政府派出官方代表团可谓是惊世之举，全球各界为之震撼。这次代表团由国务院宗教局王彦明处长带队，包括来自中国不同省市的20名天主教青年代表，其中有神父、修女跟信徒。当时年轻的李山神父、郭金赛神父，后来他们分别成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和承德教区的主教，当时他们都是其中的代表。
真的是一个不同地区间的国际间的聚会哈。听您的介绍，当时虽然都说着同样的普通话，但是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有台湾、香港，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澳门也是没有回归的状态，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我们知道，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受的教育不同，人与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隔阂，甚至是成见，即便是对于同样的事物，却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引起了当时称之为国旗风波的事件。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一切都很顺利。教宗在演讲中鼓励青年成为希望的使者，并强调亚洲在传教工作中的重要性。教宗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为中国的教会祈祷，并表达了对中国教友的关怀。然而会场上不和谐的一幕发生了，中国代表团突然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在主会场上升起来，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和错愕。中国代表团随即决定退场，返回酒店。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也立即向菲律宾政府和组织提出抗议，强烈要求菲律宾政府督促大会组织降下中华民国国旗并纠正错误，否则中国大陆代表团将别无选择，只能终止一切活动返回中国。 这本来是一个宗教节日，但这个时候却变成了一场外交事件。我向发德祖拉嘎报告，他随即通知了辛海梅枢机，他们指示我先带代表们去酒店，等候下一步的命令。经过调查了解，他们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原来梵蒂冈驻台代办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头协议，他在没有事先知会辛海梅枢机的情况下，指示大会组织擅自决定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事后辛枢机和大会组织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中华民国国旗立即从丽莎公园的主会场降下来。枢机主教也亲自邀请中国代表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作为特别客人到他的宫殿与他共进晚餐。他向每位代表赠送了3000披索的红包作为特别礼物。令人遗憾的是，闭幕式又再度升起了中华民国国旗，可想而知中国政府有多么愤怒和失望。他们认为梵蒂冈有意为之，缺乏改善关系的诚意，这次破冰之旅也失去了本该有的意义。从此中国政府再没有官方组团参加任何一届世界青年节。实际上想起这件事情来，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遗憾。当时大家都认为说中国政府有勇气有毅力来派遣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节，因为当时的这些代表们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们不便于接受采访。但是呢，我接受了路透社、亚洲周刊、梵蒂冈电台这多家媒体的采访，当时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当然问的最多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青年节以后，梵蒂冈和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二个问题，中国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那么就意味着梵蒂冈和中华民国要断绝外交关系，那么台湾的教友要怎么照顾。所以他们提出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有可能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和梵蒂冈能够有机会能够更进一步的往前去发展。那么也有可能2018年签的临时主教任命协议会提前十几年二十年能够把协议签下来。当然历史不能去假设，所以我们总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朝着正常方向去发展。
听到若瑟弟兄刚才分享国旗事件，真的是有一些可惜哈。我们的国家与梵蒂冈建交不仅仅是我们教友们的心愿，也一直是历任教宗的渴望。接下来我们邀请若瑟弟兄为我们分享一下历任教宗为了中梵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其实在世界青年节，我当时离主席台大概只有几十米远，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枢机主教们和时任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先生及其重要的政府官员环坐在看台上。我依稀记得教宗的音容笑貌不能忘怀。香港陈日军枢机主教说，教宗曾经向他表述他很想去中国大陆访问，但即使希望访问香港和台湾的计划都因为政治和外交障碍终未成行。不幸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继任者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教宗方济各生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实际上每一位教宗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中国的敬意，对生活在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天主教信友的深深的牵挂。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6月30日发表了一封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募函，题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及平信徒的信》。这封募函是天主教会在处理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文件，旨在回应中国天主教会的复杂环境，特别是涉及地下教会与公开教会之间的分裂问题。在募函中，教宗强调天主教会的普世性和与罗马教宗的共荣是信仰的核心，呼吁中国信友在信仰和纪律上保持与普世教会的合一。教宗也呼吁中国政府与梵蒂冈展开对话，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解决主教任命等核心问题，同时鼓励天主教徒在坚持信仰原则的同时，以建设性态度参与教会服务。教宗方济各虽然并未向他的前任专门发布一封针对中国天主教信徒的募函，但他多次通过文告、讲话和信函表达对中国教会的关怀，并涉及中梵关系、主教任命协议以及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以下是教宗方济各关于中国的主要表态和文件。2018年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在圣座与中国政府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后，教宗方济各于2018年9月26日发表文告，表达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关怀，呼吁教会合一，并鼓励中国信友在信仰和社会生活中做出贡献。他提到，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呀，你这个在那跋涉于历史中的亿万人民中生活和工作中的小小羊群，耶稣的话对你是何等的鼓励和具有挑战性。他引用路加福音12章32节的话说，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教宗强调，协议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而非政治妥协，并呼吁信徒保持与普世教会的共荣。2024年关于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的讲话，教宗方济各在纪念1924年上海教务会议10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赞扬中国天主教徒在促进社会和谐与和平方面的贡献。他提到，与罗马主教共荣的中国天主教徒行进在当今时代，在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也以慈悲善功及爱德见证了自己的信仰，并借着他们的见证，为了和谐社会共处、建设共同家园，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教宗还特别提到十三圣母朝圣地的传统，并呼吁全球教会为中国教会祈祷。2025年禧年文告与和平呼吁，教宗方济各强调和平与宽恕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到中国天主教徒在促进全球和平中的角色。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债务问题和生态正义，这可能间接涉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2024年12月，教宗方济各在周三例会公开接见中首次加入中文宣读要理摘要，向全球华人天主教徒表达问候，强调中国信友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当美籍枢机主教普雷沃斯特在2025年5月8日当选第267任教宗以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向教宗梁十四世表示祝贺。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表示，希望梵蒂冈在新教宗的领导下继续本着建设性精神同中方对话，共同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作为平信徒，我衷心希望新教宗梁十四世能够完成已故教宗的遗志，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于2024年10月续签的为期四年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进行有尊严和建设性的对话。显然，对话有助于推进天主教会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教宗方济各在任内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智慧的体现。我非常感谢教宗方济各在对蒙古、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进行宗座牧灵访问期间，当他的专机飞越中国上空时，多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敬。他曾经多次向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华文化和传统表示尊重，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他尽最大努力让一切成为可能。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教廷有足够的智慧，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在双方领导人的带领下，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得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若瑟弟兄的分享，非常丰富。作为平信徒，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平信徒身份中，为了我们的祖国与梵蒂冈的建交献上我们的祈祷和努力。谢谢大家。